我们真的是很高兴，因为虽然感恩节刚过，但是这个礼拜呢，因为是感恩主日，我们跟各位说，真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是不是？那在国外呢，我们真的算是福音迎亲，真的，这个去年都在台湾，然而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学，我们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同事，真的就是我们亲人一样。真的，神真的是主的爱再次的来带领大家来这边三清一堂，来赞美神，来敬拜神，来我们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因为神他赐给我们平安，就像诗歌讲的生于江河，他给我们喜乐是永恒的。好，现在我们大家再来祷告，来求神用他的真理来启示我们，好叫我们把他提。我们真的感谢你，在你的主日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本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话真的是安定在天，你的真理永远不变。所以今天早晨，用亲切的对于圣灵来启示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好叫台上当中的每一位都得到你真正的基督的平安，对你的喜乐，好叫他们一生在你的慈爱当中欢欢喜喜，有喜乐的人生，过着一个好于喜悦的人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孩子们，孩子在这边讲道，还有所有的会众，真的是由你亲自的来感动我们，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去保守一下时间。一份感谢祷告，是奉我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么我们刚刚听到我们一般的诗歌，还有我们的进入圣书，你读的说，真的是神赐给平安，真的是像江河一样，你的喜乐。就是泉流，泉流就像泉流一样涌流，就像平安喜乐，但是并不是我们世人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所以他说，耶稣他说，我赐给你的平安非世人所赐，我赐给你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比拟的。好，那么我们今天来思考，我们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就是在新约第十七节，他启示我们的。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么这种平安喜乐，是我们世人每一个人所向往的，是大家心灵所渴求的，不是吗？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赐给我们的平安喜乐？那么圣经它预示我们，因为这种平安、这种喜乐，是世人你是没有办法给你，唯有神的恩典才能给你。但是神的恩典。”他是白白的给我们，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他就把这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在你们的心。那么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喜乐，一个平安在你心，你这样你来服侍为人，来教会来服侍，在你人生真的是好神的喜悦，又是人所欢喜的。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罗马书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罗马书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它是大家很熟悉的使徒保罗，他在大概在主后第五十七年来写的这本书。那么这本书的主题呢，就是神的义，还有人是因信称义。那么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信息，其实就是我们的基督的救恩，就根本耶稣的救恩，就包括在里面，就包括神的爱、神的义还有神的义。那么他里面讲的我们基督的福音这福音书里面讲的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罪来到我们世上来降世为人来施行拯救给我们做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来信耶稣这就是耶稣的福音那么福音书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来他怎么样来彰显他的爱所以耶稣他因为世人没有办法看到神，所以耶稣就把神他妈表现出来，来让我们看何者为爱。那么在耶稣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他怎么样来爱我们，怎么样怜悯我们，来为了我们来舍身从命。他他的目的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来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那么这永生的生命，就让我们在心里面就有永生的盼望。那这种喜乐呢，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得着的。好，那么我们这边就来思考一下，就是说，他一开始就说，这种喜乐呢， 是什么果里面才得到，在神果里面。那么这神果呢，它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文里面他说，这神果都是什么圣洁公义、哦、还有在什么和平。那么这个和平呢，我们就跟人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们归向神，让罪得到赦免，这才是真正的喜乐。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主就把他的喜乐借着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心充充满满的。所以他说神的国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借着是说罪人所讲的吃喝。好，那么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个神的国是什么呢？我们在辅导里面大家知道神的国就是神旨意，他说愿我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对不对？所以说神的国就是神在的地方，神他的旨意、他的公义、他的和平、他的喜乐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国。那么这神永远的国，我们知道在天堂，对不对？是我们因为那边是神他完全掌权的。但是呢，基督耶稣他愿意的把神的国来到地上来启示我们，所以这次来之后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什么公义，怎么样什么平安。那么在地上呢，神的国其实已经慢慢的彰显，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哪里有什么旨意，哪里神同在，哪里就是神的国。让我们看到在地上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那耶稣真正说，你信我的话，信我的人我就住在你里面，如果你让你有耶稣在你身上的话，神的国在你里面，你若神赐给你的平安，赐给你喜乐。那么在神国的喜乐，不是说我们世上的吃喝可得到。他说这说明说你不在乎吃喝，其实吃喝他神讲的，他其实是用我们生活劳苦。我们在辅导里面也说，希望谢谢你自己的每日的饮食，对不对？所以神那看见我们生活，那看见我们饮食起居，我们基本的需要神其实也看见我们。但是这边讲的吃喝就是说我们是专门，他说专门哦，这一生就是说你的经历啊，你所想的只有吃只有喝。那么这个吃喝到底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坏处呢？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都知道就是你从物质上来讲、哦、就是你吃的话呢，这个作用怎么样，你吃下肚子对不对，有什么情况的出现。那么你喝呢，这喝一喝的最新鲜的这个这搞不好呢又是脏干，对不对？所以我上次呢在哪里看到有一个那个建民家，这个不要喝酒、哦、不要喝酒开车的。那么他们家开车呢就在这个马上发生事情，就好像那个广告说，这个请勿喝酒开车，因为喝酒呢伤肝，对不对？然后呢，你开车碰到警察呢是罚单，所以他这么讲。那么这个不光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你说一个人如果说太负面这种负向的这种享受，对不对？如果太负面的话呢，会导致有什么样的情形？就是说这个负向这种世上的这种享受跟人的失意，对不对？那么圣经说你这个失意呢，你就怀胎、啊、就在你里面呢起了这种贪念心和欲心，就是罪来。那么这个罪呢，就让我们人跟神远离。那么这种失意呢，就从小其实一开始是小小的，那么后来又慢慢越大。就像说如果你贪的话呢，说从小呢其中这个什么这个比较小的这个也许是这个什么偷鸡买买狗，对不对？那么你大的话呢，你就是这个比较勇敢的这个抢劫，是不是？那么说你这个在你这个当官的话呢，你就变成贪官了，对不对？但是你这种全财这种机呢，你一得到的话呢，你就很难收拾，你会越贪越大。所以最近呢，我们真的是大胆创新，这个在报纸上报出这个不但是这个这是我们自己的家乡，不知道是台湾，因为这个贪污事件在层出不穷，对不对？这个国内的事件是不是让我们真的是很痛心，就层出不穷。那么这个贪呢，不光是这个中国人贪，对不对？你说美国人贪不贪？他也是贪，对不对？所以就说像我们他们说这个什么这个鱼，这我们有句俗话说什么，这个鱼贪不成江，对不对？那你这种贪心是怎么来的，对不对？ 其实用人性本身的这种私欲，这种本身就是自然而然会做出这种事情。啊，那你说我可能不会吗？其实你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下，你真的是很难避免，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甚至他们还自己他们有用啊，自己说怎么讲，还自圆其说，说还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真的是没有廉耻，对不对？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就说，你这种私欲呢，到后来会导致你跟神的远离。因为你就说有一个人他做坏事一直在贪的话呢，如果神子就说你这样做呢，你将来你到了时候你审判你，那他当然就心里不高兴，对不对？就是说哪里有审判，对不对？你这个存在哪里，对不对？他就会就说一定没有审判的事，因为他怕审判，对不对？所以这样就说他就跟神慢慢远离。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真正神的里面它到底是怎么样呢？那我们就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福音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要过一个圣洁过一个喜乐生活，是唯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找到。那么我们首先就来跟大家看到就是说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呢，第一个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对不对？神的爱，那这神的爱呢是从哪里看到呢？我们首先来大家来一起来看一下，就是耶稣他有一个门徒叫做约翰，这个约翰呢他是跟耶稣跟了一生的，就是这样。那么他在快要过世的时候，连老说一生真的只看到神所看到的，就是说他一直问，就是说神就是爱，所以他跟我们说，而且呢并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那么我们可以从哪方面来看神爱呢？其实有两方面。那么第二呢，就是说神他平常的照顾我们，就是我们祈祷，我们就是说赐给我们的饮食，这就是神的爱。那另外一个说神的救恩，就是神赐给我们的基督耶稣，就是救恩，两种爱。那么第一种爱呢，神他说我是自己万能的，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三十九节里面，他说神他将这生命聚集自己万能，所以我们今天的生命是由神来的。他不光是这样，他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的存有都在乎他。那这个意思呢？意思什么意思呢？你若仔细的来想，就是说，我们每天能够活在世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是活不了。因为你若想的比较客观一点就是说，对于大自然的东西，比如像阳光、像水、像空气，是很赐给我们的。如果说没有空气的话，你怎么活呢？对不对？所以，像有一些，你说有一些那个，就是你在生病在医院的，你就知道，如果他们在病危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去买那个氧气筒，对不对？他们氧气筒它是算每一个小时算的，你说一个小时这个是多少钱？如果神，当然我们呼的空气呢，它氧气比较淡一点，对不对？如果神真的跟你算账，他说你一天到底吸了多少氧气，你能付得起吗？我们真的付不起，对不对？所以他说，真的是我们要随时感恩啊，这个神是给我们让我们创造，为他感恩。那么神的创造其实是自己所有人因为这耶稣他来的时候呢，他说我们要爱你的头顶，对不对？为什么爱你的头顶呢？耶稣他说我岂不是把我的日头，对不对？我的太阳照怎么样？照好人也照歹人，对不对？那我的日头呢，也不是降给义人，也不是降给恶人吗？是不是？那么耶稣这么讲意思说，其实你们每个人在我面前，我都是爱你们的，因为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是他造的，他爱我们，这是神在神他赐给我们日常饮食的爱。那么另外一种爱呢，就是说，是神在我们救恩，对救恩的爱。他说，他神看到我们的罪，他说这种罪呢，将来是最后跟神远离的，所以他愿意我们来归向神。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知道神爱我们呢？所以他就差派他的神圣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对我们的经文，我想就代表所有圣经的精华那我们圣经就是说，你想背一节经文呢，你就背这几个字，大家还记得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如果你知道的话，他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大家读一下。这些圣经，我今天有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你就要讲个圣经的儿子，一节的代表性，大概就是这节 第三章第十六节，我们每月大概都有一份的对，而且在更多时间怎么爱跟自己。第三章第十六节，
确定。
好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说，所以说我们在世上，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真的很短啊、哦。但是呢，神他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我们怎么知道呢？对不对？神就把这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来启示我们，启示我们的人生虽然肉体短暂，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那这个灵魂呢，也来拯救我们，就是我们将来要到神那边去。好、哦，所以就是他差派他的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那么，这因为我们刚刚说哦，神他爱我们，他说他不是我们爱神，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他就有一节他说，当基督还在我们当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其显明。所以这就是神救赎的恩，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好，那么神的爱在圣经里面是讲了很多哈、哦。你如果看到耶稣来到世上，他所作所为就是在彰显神的爱。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真的是特别怜悯啊、哦、这些穷困的人，这些怜悯这些。孤儿、被寡妇、啊，这些甚至于身体软弱的、有瘸腿的、有瞎眼的，他们医治了他们。那么有一次呢，有一个瞎眼呢，他想要看耶稣，对不对？那一些人很多，他也没办法来，所以他的朋友啊，就把他抬过来，抬到这个圣殿来。那抬不进来，那甚至把那床已经拆掉了，就把那床那屋顶上给坐下来。那耶稣他说，对不对？他说，你们都对我这么大的信心。那耶稣怎么一去？那一进去呢，这朋友就马，这个人呢就马上跳起来，就在那边去走路。因为他那个人呢，一辈子也没有走过路，那种喜乐，就是让他没有办法体验的。那么这个神既然爱我们的话呢，他神他也希望我们回应我们的爱，就像我们父母亲对小孩子的爱一样，我们爱小孩子，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小孩子呢，他长大以后听我们的话，回应我们的爱，对不对？那么这种爱的关系，说神爱我们，我们爱神，就让我们人生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因为人生最怕的就是没有人爱，最怕的孤单，对不对？那神为什么？神我们要知道神这样的去爱他。他说当时呢，有一个律法师，啊，就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来问耶稣，然后故意要来挑战耶稣，说我们这个从神里圣经啊，他说最重要的律法在哪里？就说到底有什么最重要？那么耶稣说：“其实你是知道，你明明是要来，你明明是要来考我的。”所以耶稣就跟他说：“第一，我们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就说我们人第一个要先爱神，因为神是我们生命，是我们救恩，是我们爱他。然后呢，耶稣怎么讲？第二，他说你要爱人如己，对不对？你要爱你的邻舍，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人如己。”那么你如果在生活上没有爱心，你的生活你就不会觉得没有意义，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就是你的保罗他跟我们说，这个你如果真实越久的话，越明白主的话，你就可以明白主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对不对？那主的爱为激励了一个人，他就能够去彼此爱人，去爱弟兄，甚至于能够爱你所不喜爱的人。这都是主的爱。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在神国里面，第一个就是说公义。那为什么有公义呢？是因为神他爱我们，他才愿意要拯救我们，对不对？这个义呢，你看我们在古代说这个人，说一个人有义，对不对？就说他不会罪不救，是不是？如果一个人罪不救，他说这个人是义人，就是对不对？所以神的义呢，其实他有三方面的。啊，这个一个人他是看到我们，他造了我们，他明明知道我们走向死亡，他不来救我们，就像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明明要堕落了，要走迷失方向，你不去救他，你不去劝他，这就是你的不义，对不对？就是你该救了，你要救我的不义。所以神他说， 我如果没有见你的话呢，就是我的子女，所以他自己这么讲，所以他的意呢，就是说他自己过滤的来见你，但怎么见你呢？因为人，他说你人，你犯了罪以后，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怎么可能去救自己呢？对不对？好，那么所以我们的天父来拯救你，这就是他的意。好，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意是这样。那么第二个意就是说，因为神呢，他是个公义的神，对不对？在世人，神他说按着命定，在希伯来圣经说按着命定，永远必有一时，而且没有人审判，是不是？那么希伯来的审判，我们看有些人就说，说那你十二你为什么要审判我？那我们现在问一下，到底神的审判比较有公义，还是没有审判比较公义？如果说我们在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他说如果有人希望神不审判的人，请你举手。那你看这个人到底是平常做坏事，你就不要说了，还是心里比较善，心里比较善良呢？一定是那些坏人他才给你审判，对不对？所以说你所有人，你不怕神来审判你，是不是？因为即使我们还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不是？所以说审判的心，对于所以你会放在你心里面，知道说你的良心会审判你，将来神一定审判你们。而且神他教导我们，就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他说你既然靠着耶稣，很多事情真的你不要靠，不要靠你自己。如果说你真的你吃亏了，人家欺负你，耶稣兄弟说你不要自己，不要自己争冤，不要骗你自己说，人家对你怎么样，你就要怎么讲，你就要这个报复这个。他耶稣说，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仇敌哈就打了你，你就不要还手？他说，我将来我会替你报，替你争冤，替你报应，是不是？这是我们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能够靠耶稣的力量，常常把这个人家对你不好以后忍下来？其实我们除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忍呢？就是知道人是公平的，是公义的。你欺负我，对不对？你将来到什么呢？你怎么表达他？你欺负我，你是那个一下子而已，对不对？但是神若审判了你，你将来在地狱里面，你是希望你是义人，你怎么做呢？对不对？你想到这恶人遭报，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是说你真的是幸灾乐祸，就是说神他的公义就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他神说，我身边在我必报应。如果神你要审判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你对这些好人你怎么交代？对不对？你对这些做恶的人，就像当时这些基督徒他们被杀的，对不对？他们对人是不是？你对这些人怎么交代呢？是不是？所以神一定要审判你。所以说神的第二种义。那么第三种义呢，就说你人的义，为什么人的义要成就神的义呢？对不对？他说神说我就替你做这个事情，那你就不信我，对不对？就是说你若第一次从你说你信的话呢，你就成有义，你就在神面前，你说他神的意思说你什么原谅给我，你若报答我的话呢，你要相信这，你就说 OK，thank you， 对不对？我谢谢你，像你这个人就是义的。因为我们，你看看我们一生，我们怎么样来回答神呢？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你不要说什么神给你一生里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赐给他呢？对不对？那么你说，如果神真的跟你算账，你怎么样交代？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在台湾这个学校呢，他说要这个推行这个国语，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乡下我们讲那个闽南话，对不对？所以他就说，他没办法啊，他这个他说你这个给他你这个老师听到的地方呢，叫他都闽南省，是不是？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怕这个没有钱啊，怕被罚，对不对？所以我们只好了，只好这个再讲国语，你看那我就国语讲的像台湾国语一样，这个就很烂的。好，那么你看，这个如果神真的是要这样说的时候，在神里面他说，如果你真的做错一件事情，我说等。在神面前，他说讲一句谎话，他给你罚几块钱，对不对？那你说你这个骗人要给你罚几块钱，那这个钱你怎么还呢？对不对？你说我们这样在神里面，到上帝那边，那神说你凭什么还我？你来了，你带什么来？对不对？你如果把你财物带去那边，你说啊，神啊，这是我要给你的，你能带走吗？你带不走，对不对？你带去的是什么？就圣经说，就是有一次耶稣来到了一个拿撒勒的家里。他这个人死的地方呢，那么这个耶稣他那个拿撒勒的底子，他就说 就是要你快点来好不好？因为我的弟弟呢，因为你还没几天来，我的弟弟呢根本就发错了。你想想看，我们将来到耶稣那边，到耶稣那边去，我们代替的是什么？这个是腐烂的身体，是不是？都已经发错了，对不对？在谁看到你要喊什么？你带一个错的身体来，我要跟你拍手，我要跟你去拍手，还跟你来一个处理掉，还跟你一挑三大二跳，对不对？是不是？你怎么去谈他？所以神说你没有办法谈，你不要说说呢，因为你爱我，我感谢你，你怎么做？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义。所以他圣经里面说哈，这个没有一个义人，那么有一个人，神是那个义的，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对不对？那么这亚伯拉罕，神怎么说？因为他是义人呢？因为亚伯拉罕他说。我愿意敬你，那神能够好好敬我，你的朋友就成了你的义。我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确实是很有信心，但是亚伯拉罕他一听他有犯错，对不对？这不是什么好行为，他愿意来敬神，所以就成了他的义。那么我们来想一想，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对不对？我想今天这些人呢，我跟你说，我没有罪，我们当然是有罪啊，我是罪人，对不对？我是一个得罪的罪人。但是呢，我们对我们的朋友，对基本会对警示一下啊，就说你想想看，就说我刚刚讲这个贪官污吏，你看如果神说我罪，那你有时候心里面会疑问说，神啊，你原谅我哪里有什么大错呢？就是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做奸犯淫，我有什么罪呢？我平常只是贪污小便宜而已，对不对？说说小话而已，对有什么大罪？大家还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那么神在有这样的罪，就是说。就是 crime， 就是你肯定，就是在法律上做，做罪呢，就是你已经做出来了，我就算说你已经这个抢劫了，对不对？这种罪呢，当然是我们不能存在的。那么还有一种罪呢，就是有过犯啊、哦，还有一种过犯。那么这过犯呢，就算说你的私欲，对不对？你的过失。那这过失呢，就算说你不诚实，你讲了一些谎话，就在十年中就算罪。这就是我们在古代我们的圣贤来跟人讲哦，说。会提到圣经说，人没罪前，所以人过呢，啊，这里过其实就是我们的罪，啊，所以说其实这罪呢，在英文里面就当罪，就是我们的过失。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大卫他说，神啊，求你来接待我，赦免我的过，来接待我的罪，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大卫他这么讲，就是我们的过犯跟这个罪，就是在神眼中不是罪。那还有一种罪呢，也是罪。就是说每一个人每个人都这么期待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说神啊，你就能有正罪，就是说你来为正罪，说你神说他说你心中有那种认可，对不对？比如说你这个你想去贪，但是你没有贪到，你在神眼中你就犯罪了。那有些人呢，你没有记得人，你想去害他，虽然没有他，没有去害他，你心里面有个认可，神说你这个认可呢，就说这种一波心情，所以这种。想害人的认同在十年中已经是对的。那还有一种呢，他谁说你做不到，就说原来这个罪的意义呢，就说他这个罪到罪这个罪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找到这红心，就是罪。他意思说你该做的你没有做好，在十年中也是罪啊。就虽然说我们神叫你诚诚实实的来做人，但是呢你偏偏的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不听话，在十年中就是罪。那么你这样做呢，我们有什么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是没有罪呢？对不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呢，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我们请教主教们来翻一下，就说在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十节，约翰一书一章第十节，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便是与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坐在我们心里。我们等一下来找到约翰一书，就是约翰后面的约翰一书，大概记在他的最后面，比较台后面一点，在第二对，跟约翰一书，这边我们翻一下啊，第三第十节，好，第三第十节，
好，那么
直接看。OK， 好，来，你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罪，便是与神也说谎了，那个道也不在我们心里。 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没有说自己没有罪的话呢，那很多没有罪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是你骗我的，我们没有罪，你说我罪，你骗我的。那么我们如果说把我们这样来讲的话呢，他说你的道我只能够真理，这道就真理，这真理呢就是在你心里，因为你这个人呢你根本不听神的话，对不对？神讲的真理你不听他的，而且你反驳啊，反过头来他反过头来还来碰到神，他说你很说谎的，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呢，你这个有些人呢，这个上人都有些真的是有些坏人，跟他说有罪的话呢，他怎么样？他说你老说神秘，所以帮你打一顿，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些地方就比较可恶的，你在报纸就报纸报道就说，哎，哪一个贪官污吏？那甚至人家就把这记者抓起来打一顿，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恶人呢，这坏人有时候就怕人家讲他有罪，对不对？所以你看这神他讲的话是绝对没有错哈。好，那么你这个神的罪呢，这个罪怎么把除掉？对，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是说他的，他是害怕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为了生死。因为你这个罪，如果说你没有洗清的话呢？你这罪没有办法隐藏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神殿里面去。那这我们就打一个比喻好了，就说你这个罪犯罪，对不对？你被关到监牢里面，是不是？你就被关到监牢里面，那你怎么样去出把这个从监牢里面出来呢？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如果我是跟你关在一起的，我这个张医生，我有罪，你有罪，那你可不可以帮我顶一下？不好办公，哎，其实对不对？你自己都被关了，你怎么顶这个罪？是不是？所以我们人没办法去拜别人罪，那一定呢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就是说是没有被关的人，比如像你的亲人拿了钱去，对不对？或者他愿意的替你坐牢，你才能出来，是不是？所以就说神他为什么要差派耶稣来？因为耶稣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唯一在世上没有罪的，就因为他才能够来为我们赎罪，就是耶稣他来的这种意义。那你这个罪你为什么要死呢？为什么要死你罪？这是神的公义，因为神说在神国里面，哦，我们刚讲神国里面，如果你没有这公义在的话呢，他神好像公义就到不到哪里去，你犯了罪你不行。但是呢，人因为你没有办法死你的罪，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来死你罪，那这就成为我们的义。那你看，这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怎么死你罪呢？你看耶稣他来到底是怎么死你罪？大家你看过这耶稣受了罪，对不对？耶稣他的罪呢是单单死你罪。那耶稣，你看他在受难的时候那么苦，对不对？像看了被鞭伤、被钉十字架的苦，你可以。你会想到说，哎，那些犹太人真的太坏了，那些罗马的这个兵丁，真的是太凶狠了，打这耶稣呢，不光是钉十字架，还把他打了一顿，对不对？不光是打得遍体鳞伤，那打的时候呢，他那个鞭呢，还带着这种反戈的，对不对？一打的话呢，还把这肉，把割上来，真的打的这种皮肉骨流，对不对？真的这些罗马兵，真的是太坏了，该死。我没有去遵守耶稣，对不对？我为什么有罪呢？但是你若仔细的去看圣经，在当这比拉多呢，在判说耶稣被送到比拉多去判的时候呢，这比拉多讲了三次，他说：“这个人你们没有犯罪，我查不出罪来，我要把他放掉，对不对？是你们自己要定罪。”讲了三次。那么当时呢，在逾越节的时候，有个强盗叫做巴拉巴，就因为他们自己都可以放这个人，对不对？那么他这白这个巴拉巴本来就犯这个耶稣又拿放掉哈，对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没有罪的，你判了罪就他自己。但是呢，圣经怎么讲？他说这犹太人呢，就大发的这样高声的说，把耶稣钉十字架，把耶稣钉十字架。这比拉多呢，他说没办法，因为他怕这人民这个在造反，对不对？所以他说，你既然这样做事，我都不管了。就说你将来呢，你就承担你的罪，就把这个耶稣交给他们。那么耶稣被交给这个犹太人以后呢，这个罗马兵丁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就是把耶稣拼命的等他，把他打到一会儿不死的，还要叫他背十字架。 那么耶稣在说的时候呢，是如何训练门徒，在后面慢慢分，慢慢教导。一些妇女呢，耶稣所爱的，一些耶稣所爱的这些门徒呢，这妇女她说在那边哭，在那边垂声大哭，她说。你没有什么把耶稣信呢？耶稣到底犯了什么罪？你有什么疾病呢？他就在跟着耶稣，一边跟随着，一边跟，一边哭。那么，那我们就想到说，要不是我们有罪，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受这么大的苦难呢？这是不是？这到底是罗马兵罪了他，还是我罪了他？是我自己，因为我犯了罪，才耶稣受那苦，对不对？是我们每一个人犯罪，耶稣才为我们承担那么大的苦。所以耶稣来，他为你定十字架，等于说，你带我的国来，因为我已经替你做主了，你不要说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我愿满意。那我们常常在想，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果说到我突然去，耶稣的殿里面，对人家承认了，跟你开个门，你要说 thank you， 对不对？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对不对？我非常谢谢你。人家帮你开个门，让你感恩，对不对？那么耶稣呢，替你受这么大的苦，替你跟承担这么大的这罪孽，我们有没有心里说，哇，我谢谢你，我感激你，我愿意信你，这叫什么意？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非常诚恳的来跟每一位来讲这个耶稣的爱，我们一定要信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我们是他造的，他为我们。拯救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他愿意把这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把他喜乐赐给我们。我们能够不得，只要我谢谢你，我愿意信他，是不是？这也是我当初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动，就是说，既然上帝他赐给我们生命，他为了救我，就让我自己父母亲，你自己在冤被冤死的时候呢，我为了救你，难道？日常也会有救你吗？他会不顾生命来跳来救你吗？很少，对不对？你常看到在道路上，就说儿女沉下去的时候，是爸爸是妈妈不顾一切的跳下去，去把儿女抢救出来，甚至于自己牺牲生命。这些为什么？从他来拯救我们，他自己牺牲生命来拯救我们。那么这个为什么我们来信耶稣？不是说就是为了到教会里面真的是看热闹，对吗？不是，就是我们是来求什么国，求什么义，就是来看到真，他真理，他实在，来信他。那么我们如果信了之后，你愿意相信，就是说什么？你是真的，你来拯救我信你的话。那么我们他很多人认为第一个就是。公义界跟和平，对不对？这和平就是说，我们跟神和好，跟教育神和好，我们不再冤枉了。我们就到神的家里面来，因为我们愿意。我说神啊，我谢谢你，你救了我，我愿意回到你的国里面来。所以我们跟神和好的话呢，你心里面才有生命平安。因为你活在这个天地里面，又是教育的主，对不对？他说我跟这我随着这神，你心里面怎么会有平安呢？我将来我去。在神那边有什么交代呢？对不对？有什么平安？这心中的平安，是你在信耶稣以后，耶稣赐给你的。就所以耶稣说：“我赐给你平安，恢复你的心。”我平安真的是存到永远，永远永远的。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到，就是说你在公司里面，对不对？你在你的办公地方，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说：“你在上班。”你不要跟你老板搞好关系，对不对？你关系搞好的话呢，肯定就是好办，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这个职啊，你这个上班族，你跟他搞好的话呢，如果很多事情大家不要商量一下，讲一下就好了，是不是？所以我常常就这么讲，所以我也是这样，如果跟他讨好，就说你存着心来尊敬那个老板，就像你尊敬那个主一样，然后你有什么事情尽量跟他合作，对不对？我们对神一样，神爱我们，我们愿意爱他，就敬畏他，是不是？那么我们在家中也是一样，在家里你千万要注意，家里主人要小心，对不对？但是呢，这家里主人很难讲到底是谁，是离家一人而已，对不对？但是呢，你就说你的家是以耶稣为主，愿你主为主，没有人，对不对？对吗？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耶稣说：“ 只要彼此相爱，对不对？你夫妻就彼此相爱。你要为你的弟兄舍命，你的舍己，你要饶恕人，你也饶恕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耶稣为主的话呢，其实就和平、就喜乐自然就临到，是不是？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耶稣为主，你说什么，我们都做什么。如果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就在当中。所以耶稣在他离世的时候，一直跟他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叫你们不要胆怯，不要惊慌，因为你们在世上有苦难。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来跟你们说你的平安，你这样有苦难呢？”因为他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还是罪恶之间，你面对的苦难就是都像我们一样，像他一样背着十字架，把这个人生的道途旅途这样的把它走完，就证明我们人的本分，靠着耶稣的力量慢慢的承担着苦难，然后把我们该做的义务全部做完。所以耶稣就跟门徒说：“你们有人要跟随我，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的十字架到底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耶稣是不是叫我们去背十字架呢？其实不是，对不对？我们十字架也许是我们工作的压力，也许是你对儿女的操劳，也许是年轻人对你的故意来找你麻烦，这是你的十字架。你们要像耶稣一样默默的忍耐，默默的在心里面承受，说主啊，你既然为我背十字架，我难道这小小的十字架也不能背吗？是不是？你既然能够为了我来赦免这些这么难过的人，难道我不能去赦免别人吗？所以耶稣在他背十字架的时候说：“他说，怎么样？你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赦免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所以耶稣也说像你一样，就说有人就是。”对不起你，你就慢慢的忍受，对不对？你就说，你跟神来跟他祷告说，神啊，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真的是这样子来亏待你，求你让我来饶恕他，这就是你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开始他说，你这耶稣在他说你在世上有苦难，在我心里有平安，我为什么有平安呢？因为你知道我们神跟你同在，对不对？如果你靠你自己，如果你靠你自己的能力，人家跟你讲你计划，你马上跟他碰起来，马上在那边干，你怎么会有平安呢？对不对？你怎么能够忍下来呢？所以说耶稣他拒绝你，他说你给我们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有福，只有你在心中的喜乐，我们就能够忍受一切来克服这些困难。那么这世上的困难其实真的是很多，对不对？大家说无论是苦心中外，这困难比比皆是。我记得我们中国的基础里面，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句话，他说他了解人生的愁苦，他说这问君能有几多愁，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人生的愁苦呢，就像这个春风水一样，一波一波这样接连而至，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就说过了这关还要再面对关，对，所以你没有办法面对关呢。我们中国是，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是人民，我们就说，你看你看到我们信心的人都好，有苦难来说，你跟神祷告，这个求神安慰，弟兄姊妹安慰你，你就能够度过去。那古代是有人办法，那这个头皮像春水这样一吹过来，所以他就不好说会怎么样。抽刀断水水不流，借酒浇愁愁更愁，是不是？所以就是跟我们说，你们什么酒，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就是在你的吃，在你的喝。你借了这个酒，借了这个世上的这个酒，你来浇愁的话呢，是愁更愁。所以他说，你一定要来到耶稣面前来跟他祈求，因为耶稣赐给我们平安，就是你跟我们一样。耶稣赐给我们喜乐，你的存在永远，让你有力量。那么。我们信了耶稣，因为神的同在，那种感觉，那种让你在活在世上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很让你心里面就充满了温暖，因为你知道你被爱。我记得以前我读过一个唐诗，这个叫做陈子昂，他因为呢，因为肝郁不治，这个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常说，这个 做职场不济啊，或家里不济啊，也许有点职场不济，他就跑到一个很高的高台去，他就做了一首诗，他说这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对不对？念天地之悠悠，吾怆然而立下。你当你在孤单，当你在一地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能力，我就只好把自己的苦呢，所有苦自己吞下去，因为没有人来能够替你承担，是不是？那么你自己又是没有呢？耶稣真的是帮你承担所有的苦，你知道说，我们做的苦有谁比做的耶稣还多呢？我们做的伤害有哪个人比耶稣替我们受伤还大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耶稣就能让我们来，既能够孤独，既能够被孤单呢？这么同样你就能够推过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说，中国诗人真的算是我们讲到这个诗人真的是有多少是遭遇，所以说遭遇这种真的是很苦的这种凄凉哈。然后他说是暗暗的在那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说有什么人啊，是什么人？他说一个大卫，大卫他在那个诗篇里面。他也是同样的意见，因为大卫呢，当时有一阵子他是很凄凉，就说就遭他仇敌呢这个追杀，啊，说到处呢这个到处让躲避他的那敌人，无家可归，啊，就说他真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他甚至呢有一次还昏迷过法，还跑到城里面去看他认出来，他就觉得他觉得很多胡须，还把那鼻子呢，这鼻涕呢都弄到鼻涕里面，又怕人家认他出来，就到昏迷过法。那么大卫呢？他有一次是，他说，他就写了一首诗在诗篇啊，第八篇里面，他说，他看到这个神在外面，因为他孤单在旷野里面，看到这外面，看到这个神在这个月亮，这个星宿晚上月亮星宿，他说，他想到，假如你站在这外面，我是东北的人，你来思念我，然后就说，我观看你，你头所在的天，所在的月亮星宿，他说，这个世人算什么？你自己思念我。如果你在孤单的时候，你想说我们虽然我不知道，但是神呢，他是纪念我们，他是看住我们，我们纪念我们，真的就不再孤单，就不再劳苦。那还有这摩西，他一生也是这样，很辛劳，很劳苦。这个摩西，在他一生为了他摩西，假如说呢，他杀了人啊，这个为了要替他们做人，这个那个找一个公道，他把一个阿伦打死了，把阿伦打死，他就逃难。就在旷野里面留有了四十人，后来神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对不对？所以这段历史大家知道。那么他这个出埃及后啊，日子也不好过，对不对？他带着那些，他说这么多两百万人对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了38年，在他们，你看在旷野里面生活多苦啊，这些以色列人天天的。没有水喝，我要跑他；没有东西吃，我要跑他。天天的跟摩西吵，跟摩西闹，甚至要打摩西，甚至要拿石头打他。摩西就只好跟主说：“说呢，这些残酷的百姓，你不理我，你不理他们。”甚至有一次说：“我刚才打这些百姓呢，真的太对你们太恶劣。刚才城墙杀光算了，让你的后裔呢，让你的后裔你成我这些坏人，你杀掉。”摩西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你不要，你饶了这些百姓，你把我杀掉算了，你让我死算了，你要救这些百姓。”所以说摩西呢，在他年纪大之后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哈，就讲到人生的这个苦难，怎么样靠神度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纪只是70岁，对不对？如果你强壮了，可以到80岁，但是呢，你其中所夸口了，你经过了，不过是劳苦折还，对不对？劳苦折还。”到后来是转眼成空，然后我们的日子呢，就已经飞而去。这苦难是跟别人讲苦难，没有错，是有苦难。但是呢，在前面的苦难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说，说呢，求你们叫我们早早保存你的慈爱，好像一生得到你早早翻身而起步。他说，叫我们因为你的慈爱，你爱我们。我们既没有死肉，我们才能赢，我们就不再孤单。我们老死就等于当兵，就等于死肉。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就是在死里面，我们被老死怎么适应我们？我们在死面前，我们欢呼，我们死肉。那这灾难呢？他当然最厉害，他真的逃过很多次的灾难。 那么这个他的头顶呢是扫罗王，这个是这样，不知道把他逼到天鸟海角，这里要把他杀掉。但是很多次，他说是神的手把我拯救出来，是神恩待我，不让我遭害。所以他在诗篇第二三篇里面他说，我虽然经过极的幽谷，对不对？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这么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神，他怎么来担当我们，怎么样，怎么爱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安息，对不对？就说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得到安息，来得到我们的，来得到我们的喜乐。那我们教会呢，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创办人，他是一弟兄一姐妹，好，一开始的创办人。他们在年长的时候呢，一直到了七八十岁，他们为了传统的婚姻，就要死让他做成托付去传婚，现在跑遍了大江南北，到大陆去，这个各地去传。那有一次他回来做见证，他说，因为他们在大陆怕公安抓到，所以他们都不敢到那个大城市，他们都到偏僻的去。那偏僻的地方呢，他们坐了车以后呢，还是走好几个小时。那这两个老人家七八十岁这样走，那么他一手带着圣经，一手他还带着瓶瓶罐罐的高血压的药、糖尿病的药，一大堆的药跟他们去。那么他们就这样传的这个一弟兄呢，已经到了84岁了，他们就有一次呢就回到南京，南京一个客店，一个地下啊，那晚上直接把他接去了，一弟兄就这样把他接走了。那剩下一个他一个人在南京的这里面里面一个人就把他的先生的后事拿出来了。那处理以后呢，他还是继续的没有处理，还继续的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就跑去大陆去了，就在那边继续的传递传。因为他说这个主的爱激励他，因为主跟他同在，他为主的缘故，他愿意的来为主摆上。直到他这些人真的是没办法了，他就真的是在家中那边疗养。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人自己的力量，真的是何等的美好啊！自己的平安，自己的喜乐，能够来战胜一切。那么我们今天真的是看到我们人生真的是可遇一个公益的社会，有公正的社会，一个和平的地方。这个能够回到一个安身立命，回到一个喜乐的地方。而且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一生呢最怕的、最担心的事情什么呢？就是我们将来就要去哪里，对不对？要到哪里去？还有就是我们对这死亡的恐惧。那么这个，我常常在跟大家讲，就是说，您这个教会人哦，对基督徒来说，真的是很不是时候哈。就像您家这个感恩节呢，这么多人说哦，耶稣死了，就说这个耶稣也是死啊，因为你中国你看这个。感觉就像他们这样一样，最怕没有等到死，对不对？很忌讳死，因为我真的很怕死哈。所以死了以后呢，真的你不知道到哪里去，吓得要命。但是呢，你进了死里面呢，进入你自己环境的时候，你真的是心里面呢，真的不再怕死，因为你就会把神呢，把这死当作一件成了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因为呢，你在基督里面死的，他说是回到你的怀里面，永远的安息，回到主怀里面去。所以。在圣经保罗哈，保罗他说，我宁愿的，我心里宁愿的跟神啊建立到神那里去，对不对？那么是何等的美好。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世上的事情还没有了，所以我还是忍着苦在这里苦。但是呢，到后来，保罗在他一生的时候快死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个监牢哈，他就跟我们说，他一生呢是美好的，他们该走的路已经走了。他没好仗也打了、哦、那因为呢我们爱让他愿意的这样继续摆上，愿意继续的付出。所以今天的内容，你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真的渴慕什么公义，渴慕什么和平什么平安。但是呢，我们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这样一个这样公义的人，你能够把别人拿到呢，世上去哪里找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你到世上哪里去找到一个爱你的朋友来分担你的忧愁，对不对？我们亲人，我们亲人，我们朋友，你是慢慢远离我们去，对不对？即使我们肉体也是慢慢的衰残，你到那天， 这个有属于这个平淡的你，对，有属于，而我跟你对峙，你让你看到你真正的苦乐，真正的力量，像你这样平平淡淡走过这一生，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耶稣说，他说你要到我救恩的前面来，你要欢然的取景。我说我救恩呢，你要欢欢喜喜的来拿，你不要害怕，因为我的慈爱，又令你一向没有力量说。是啊，所以早早保存你的慈爱。所以今天真的是很高兴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来把什么慈爱来跟你讲。我说今天来呼召你们，你们真的是可以说我人生，我真的是劳苦愁烦，真的需要主，没有看到神的公义，什么对比，愿意来到神的国的话，等一下呼召你的时候，请你向你。像耶稣这样非常真真实实的愿意来到面前，愿意站起来来到我们面前说：“我们愿意，因为你爱我，我只是一点小小的说，我相信，我谢谢你，我感谢你爱，我愿意信你。”我们昨天呢，要跟教会说，弟兄姐妹说，如果有人，你今天有的朋友，他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你有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你若能愿意的，在耶稣的父亲说，要爱你的名字，要爱你的，要爱你的名字，你愿意的，在这父亲说，你到这里来，你有什么，你有什么问题，我能做到的，我愿意帮你做，我能帮忙你。我愿意的来跟你一起祷告，为你们祷告，我愿意的为这些弟兄姐妹、信仰朋友，为他们。如果祷告的话，你就要祷告说，你如果愿意的话，跟你祷告的话，我请你站起来，来跟你说，亲爱的朋友，我愿意的，在主的爱里面，我愿意帮助你，愿意为你祷告。所以朋友，这位弟兄姐妹，请你先站起来。等下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在心里面，你默默的为这些朋友来祷告，为了默默为他们得到祷告。然后我们接下来。请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请你站着，请大家站着。就说，我在跟你讲的很清楚，就是说，今天我们真的是从可怜的眼光里，你看到是耶稣爱我们，你愿意的说，是吧？你爱我，你真的让我们只有在世上。我就说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把我的罪拿去，你为我钉死的，我已经相信你的人，我请你站起来。你说主愿意，如果是请你愿意的话呢，新的朋友，我请你到前面来。如果你真的说主啊，我愿意真的到前面来，你不要害怕，你的主跟你同在，你这样一生，你愿意说主啊，我相信你。所以一生我做困难，你一生来替我担当，一生来背负我的苦难，真的，你就诚诚实实的来跟耶稣说，耶稣我愿意信你，请你到前面来。然后我愿意真的是到主的前面来。好，那我们当心，因为从他是尊重我们，他是看我们，真的是让我们慢慢的来体会什么心肠，他愿意的让我们真心的让人生很愿意的说，只要我愿意，他自己愿他只要继续的来吸引你，继续的来带领你。我们今天真的感谢神，如果你愿意的来人生什么话，让神的爱在当中充满，神的圣灵在当中做工。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真的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我们可慕神的话的缘故，大家来一起来领受。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大家祷告，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站起来，我们祷告。我们今天一起，因为你的恩典说，是因为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和平，让我们今天有喜乐。我们看到。我们一生的劳苦愁烦，唯有主跟你同在，我们才能走过这一段。我们谢谢你的救恩，因为你救恩，恒大永远。 你的职业没有我们的国情，你的平安就在基督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请你恩待我们跟所有弟兄姐妹，恩待所有的各位朋友，让他们真的是像耶稣所说的，他们用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一生一世来保守你慈爱，一生一世的来欢呼来歌颂你。我们将诚心感谢祷告，谢谢耶稣基督的名。好，大家请坐。
请大家再一次起立，我们唱和用诗歌360首。我们只要用信来回应神的呼召，这个平安喜乐便会赐给大家。